鸭沙龙回来了。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很高兴下凡哥哥可以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咯。还记得约鸭为了解决大卫思念鸭沙龙的事情，他特别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到大卫的面前说了一段故事的事吗？大卫听到妇人提到他的小儿子杀了大儿子，这下子村里的人和亲戚都逼着他要把小儿子交出来，好接受应该有的制裁。对他来说，已经死了大儿子，如果连这个小儿子也得赔上的话，就让他绝了后也没有未来的盼望了。他期待大卫王给他想个法子，救救他的小儿子。这个故事正是把鸭沙龙杀了暗嫩的事情隐喻的给大卫想象。他现在打算要抓住鸭沙龙的做法，不也是面对了同样的问题吗？大卫听他故事说到这里，心里也有了个底儿。现在让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，等音乐过后，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大卫他会怎么做哦。夫人故事讲完了，王沉默了一阵，只回答他说，回去吧，我会为你处理这件事。夫人继续低着头对大卫说，大王陛下，不管您怎么做怎么处理，愿这个杀人的罪恶就算在我和我的家族身上，不要影响大王还有您的家，你们是无辜的。大王回答说，
如果有人威逼你，硬是要你把你的小儿子交出来，你别怕，就把那个人带到我这里来，我不会让他们继续再打扰你的。
这个妇人随后还是请大卫王为他祷告，恳求上帝，让这些要为大儿子报仇的人不要继续再来追杀他仅存的孩子。大卫回答说，
我指着永生的天父上帝答应你，你那仅存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会随便掉在地上的。
讲到这里，夫人看得出大卫的心思已经开始连续他那仅存的小儿子鸭沙龙，于是这个妇人又跟大卫要求让他可以再多说一点，大卫答应了他。夫人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刻意的对自己的孩子做这样的事情，既然准许自己可以保有自己的孩子，却不准大卫放逐在外面的孩子鸭沙龙可以回来，这样说起来大卫是自相矛盾的呢。讲到这里，这个大胆妇人把道理说清了，就动之以情。他继续对大卫王说，
我们都会死，就好像水一旦泼到了地上，那是再也收不回来的。所以即使上帝不让死了的人可以复活，但是大王至少有办法有权利可以让一个被流放的人回家来啊。
这个妇人继续的提醒大卫王对他儿子鸭沙龙的处置，就是他相信大卫王一定可以以天上的智慧来为他解决问题，带给他安慰，所以他才来找大卫王的。讲了这么多，他又一再的把话题扯到大卫放逐鸭沙龙的事情。大卫听了，心里就更明白这个故事的意义了。大卫笑了笑，抬起头来看着妇人，回答说，
妇人，你很有智慧，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可得诚诚实实的回答我。
这个妇人点点头，请大王问他。大卫就对他说，
是不是约押叫你来游说我的啊？
这妇人就点了点头，甚至以自己的性命作证，肯定就是大卫的元帅约押叫他这么做的，而目的就是要挽回这件遗憾的事情，不要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多的遗憾。大王之后就打发这个妇人回去，心里也开始盘算他该怎么做了。后来没有多久，大卫王就把约押叫来，对他说，
约押，你的心意我明白了，我同意你的想法，就照着去做，你去吧，去把那个年轻人鸭沙龙带回来吧。
约押赶紧恭敬地俯伏在大卫的面前，就说，
陛下，愿天父上帝赐福给你，我知道这实在是您对我的宽容和疼爱，才让您原谅我的冒犯，又答应了我的请求啊。
接着大卫王就让约押去把亚沙龙给带回来。于是约押到了基述，把亚沙龙带回了耶路撒冷。但这件事情大卫觉得仍然要强调亚沙龙，他必须因此而失去他王子的身份。于是告诉约押，把亚沙龙带回来之后，他不可以继续住在王宫里，大卫暂时也还不想看到他。因此亚沙龙虽然回到了耶路撒冷，却只能住在王宫外面自己的屋子里头。这样的安排，我想大卫是希望亚沙龙可以好好的反省，能够免除死罪回到自己的国家当中，已经是逃过一劫，是幸运的了。只要他好好的安分守己，就能让大卫看到他那个真实悔改的心了。对亚沙龙来说，这样的待遇却不见得让他满意，他觉得自己既然回来了，应该就要得到原来的地位。亚沙龙从小就是被特别疼爱的，因为在许多的王子里头，他算是当中甚至所有的以色列人里面都是超级俊美的。有人这样形容他，说他从头顶到脚趾都是完美的造型。这样的英俊真的是没得说了，特别的是他那一头长发又厚又美，所以往往都不会特别的剪掉，一年就剪一次，这一次一剪就会剪出将近2公斤的重量。他自己呢也有3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女儿也是个美女，取了跟她妹妹一样的名字，叫做塔玛。这样丰富的条件让她在许多事情上都很方便，有时候做错了事，只要看到她，大家的气都已经消了一大半了。渐渐的，她的脾气上总是比较任性的，也总认为什么方便好处都应该是她的，所以当大卫王让她回来，她觉得那就是该原谅她，怎么还让她住在皇宫外面呢？更何况暗嫩的事情根本就是暗嫩自己最有应得的。所以当他回来经过了2年，大卫王还是没有叫他进王宫看看，他有点憋不住气，就想要找人帮忙了。亚沙龙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帮他向父王说情，好让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的约押。可是他怎么去请约押，约押都推说公事很忙，没有办法前来，一连几次都是这样。这下子亚沙龙可火大了，就对他的仆人说，
好你个约押，要你帮个忙就给我推三推四的。哎，仆人们，你们给我看好，约押的田就在我隔壁那一大片，现在正是大麦在长的时候，你们给我去放把火，把它烧得干干净净的。
这些仆人们也真是大胆，就这样的往约押的田里去放火。这一下明目张胆的放火，约押知道之后当然火大的往亚沙龙家里面去，一看到亚沙龙就大声的质问说，
为什么怎么你的仆人跑来放火烧我的田啊，你要给我交代啊。
没想到亚沙龙是连头也不抬，只冷冷的回答说，
约押大人别气啊，既然我叫人请你来，你怎么都不来，不过就是想请你帮我到父王那儿去说个情，帮我问问为什么都要我离开基述回来了，却连见都不想见我，那倒不如留在那儿就算了，现在就麻烦您帮我安排个机会去见父王了。如果我有罪，连那个放火烧你田的罪都算在我头上吧，就到父王面前直接把我处死就好了。
这一阵说辞让约押的气给吞了回去，想了想只好回去给他当说客了，硬着头皮去见大卫王，就把亚沙龙想要见他的心情都说给大卫听。当然大卫王自己也是想念这个孩子的，听到他这么想要回到大卫的面前，他的心也软了，就答应约押的请求。大卫王这时候才派人去招亚沙龙回到王宫里头。亚沙龙很快的来到大卫的面前，一进来就向大卫叩拜。大卫看到他这样平平安安的回来，又谦恭的下拜，心里已经原谅这个王子了。他让亚沙龙来到他面前，拥抱了他，跟他行了亲密的见面礼。这在众人看来，亚沙龙是已经得到大卫的原谅，同时也表示恢复了他王子的身份。可是亚沙龙真的悔改了吗？还是只是想要得回王子的身份呢？他既然能够放火烧田，逼约押去替他说话，这样的脾气和心机是不是还有什么计划呢？看起来还真的不太简单哦。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下次再说给你听哦。
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哦。我们下次空中再会，拜拜。